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梦圆。
欢迎大家又跟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
是的，我不知道呢，如果您听了昨天的节目，会不会觉得我为什么囤积这个话题这么难处理呢？
嗯，因为的确是囤积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你看一次都说不完。嗯，
对呀，家里边要是有一个人常常喜欢买东西而从不往外丢东西的话，没有几年光景家里就会囤积的。
嗯，无论你家的房子有多大，最终总是会被塞满的。
是，囤积呢的确很难处理，我觉得是非常难，对我来说真的是功课的第一步。
嗯，
因为家里头如果全是囤积的东西啊，你没有把它割舍出去，根本没有空间迎接新的呀。
嗯，上次呢我们说到了家里边这些过时的，
对，
损坏的东西，
对，
咱们呢丢起来都那么困难。
是，
那今天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说家里头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放错了位置，所以从来都没有怎么去使用过的。
嗯
嗯，那今天的第一步呢是看看要不要把那些放错位置的囤积的东西，
嗯，
把它重新的摆正位置。
哎，这个角度我容易接受。
嗯，
反正不让我丢出去就容易接受。
嗯，只是换换位置，
改改换换位置，改动一下，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对
啊，有些小物品，特别是比方说我们家曾经有一段日子是把那个手电筒啊，
嗯，
放在楼下的，后来才发现断电的时候多半在晚上，
嗯，
应该放在主卧房里有一个，我们就把它从楼下的抽屉里拿到楼上的书架子上面，哎，大家觉得心安了很多。
嗯，
还有呢，这个是我的问题，我喜欢点蜡烛，
嗯，
但是呢，我常常把那个蜡烛放在一个最最深的地方，可是我常常把那个打火机呢，
嗯，
放在厨房最高的一个地方，
嗯，
一个在下面，一个在上面，
嗯，
我每次要想点蜡烛，总是要到一个。因为蜡烛平常不用嘛，
嗯，
怎么放在一个最旁边的一个抽屉里面，
嗯，
去把它挖出来蜡烛，然后再蹬着小凳子到最高的地方去拿那个打火机。有一天我儿子就说，妈妈，为什么这两样东西不能放在一起？因为我当时是觉着那个打火机不能够放在矮的地方，
怕小孩子无意中拿到了有危险。
但实际上他们已经长大了，知道不要去碰了，
嗯，
我依然还是这样放，没有改变。
嗯，看来今天你实在是要把你家那个打火机从最上面那个柜子拿到下面的柜子，
嗯，
让它跟它本来应该在一块的蜡烛放在一块。
对，只是呢这些是个思路，包括我们昨天讲的也是一个思路。
嗯，
那生活因为它真的可以很充实，
嗯，
很舒服，
嗯，
所以呢我们可能动动脑筋，把你家中的一些小物件啊，大到大的家具，
嗯，
重新摆一摆，
嗯，
可能它就不再是囤积，而是对这个家来说更温暖舒适一些。
嗯
嗯，
那除了家里边说到的这个放错位置的东西啊，从大到小其实都有，大到沙发啊，
嗯
摇椅，小到你说的那个打火机，
嗯，
一根蜡烛。那其实家里边呢还有一种囤积，
嗯，
我知道这个对于梦圆来讲是你的重中之重，就是那些已经失去了意义的。
嗯，
但是这些物品什么时候和怎么判断它到底是有意义还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呢？
嗯，你是说我之前提过我所有的箱子里边每一样小物件，我不知道就是当一个人进入到中年的时候，
嗯，
他会不会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习惯
怀旧。
对，
嗯，
因为我的确越来越难，可能我20岁的时候丢东西还容易，
嗯，
但是我现在就觉着割舍是越来越难的一件事情。
嗯，
我最难处理的是我的书架子。
嗯，
我书架上面的书啊，
嗯，
有很多。
你觉得每一本都有意义？
关键是有一些根本就是杂志。
嗯，
杂志就是有期限的吗？
嗯，
可是我依然还觉着那杂志是有用的。我家书架子上面有20年前的女友杂志，你可以想象吗？
我真的不能想象。
嗯，那是我妹送给我的礼物，大老远的从中国寄给我的，我当然要留着呀。
嗯，
有时候是因为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我喜欢，我觉得剪下来呢又无处存放，
你就拿个手机拍个照片不就完了吗？都电子时代了。
哎，是啊，所以我说了，不是我的想法有问题，而是我的做法有问题。我需要改变的是，我可能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把我这些值得记忆的有意义的东西呢，换个方式来保存。咱们在后面啊会有一集专门来处理你的纪念物，你认为有意义的，必须要留下来的，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节省空间的方法呢？能让你保存下来。
嗯，
那我这里其实想要强调的是，对于有一些真的是失去意义的，你要舍得把它丢走。每个人定义不一样，我这个人大概确实太过怀旧，我很难把过去的东西丢了。我觉得丢了东西就好像
把你那一部分记忆都丢掉了。
对，我觉得会有这种联系。那为什么我会这么想呢？我也不知道。纪念品我觉得我还要留着，很难，我可能要慢慢学到如何处理纪念品的时候才舍得丢。但有一样东西我可以知道我现在立刻就可以把它处理的。
是什么？
是那些失去时效的书。
嗯，
我还有在怀孕期应该吃的饭的那个书呢。
嗯嗯，孕妇营养大全。
对，我还有一本坐月子食谱呢。我想这些应该送给有需要的人了。
现在早就是网络时代了，动动手指搜一搜嘛。
啊，所以书可能都没人要了，是不是？我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嗯，
这是在我家不远的地方我发现的，所以我把我很多旧的书一股脑的都进行瘦身游戏送到了那里去。
二手书店？
它还不是书店，它叫做二手书交换处。
哦，
不用钱的。我当然只是把我书架上的一些书送到那个交换处去了，不敢从上面取书啊。
哦，我还以为你送出去多少本又取回来多少本。
那还不敢，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有好的，我可以从那上面取下来。
对，不管怎么样，还是让这个家里边那些物品把它流动了起来，活动了起来，而不是死水一潭了。
我现在谨守原则，记得咱们说了吧，在我没有整理清楚之前，瘦身没有完成之前，我是不会让我们的书架子上面再多任何一本书的。
对，先不要从外边再取回来。
对，书对我来说的确太难处理了。
对，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她说了一句话，真是咱们两个看到了同时都非常认可。她说，割舍是生命中最难的功课之一。然后他举了一个他个人的例子哈，这个呢我也深有感触，因为我也跟这个作者一样喜欢养花。他说呢，每年冬天当我要修剪结完果子的树枝时，看着那么多奋力生长的枝子，总觉得好舍不得动刀啊。但是我知道这些会使果树成长分心的枝子必须要剪掉，因为一棵树能吸收的养分就是这么多，生长的力气就是这么有限，只能对少数主枝的专注才能带来丰盛饱满的果实。
是啊，
其实养花容易啊，因为那个花呢你能看见，你修剪之后它的美丽就立刻呈现，或者它的果效呢很快就能出来。但是面对我们家里边这些每一样似乎都有它意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去照顾他们，但实际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力气都是这么有限的。
对，我这个人对于丢弃有一种惧怕。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想这背后跟我的心可能有某种联系。
是的，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大家是不是也有人跟我们是一样的，对于你家中要丢弃的这些东西，你对丢弃是不是也有惧怕？究竟是为什么呢？
好多这样子的问题啊，值得我们引向心的深处。
对，
从我们上周开始，这几天一直在说囤积的问题。其实我真的就在现在跟你对话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在我的家中，如果这样想的话，可能有一大半的东西我都要丢掉。 这囤积啊，
嗯，
有时候真的就像我们早该减掉的期待，该减的时候就应该减了它。所以我这回是下狠心了，
嗯，
等到这个周末继续丢，继续整理。
今天你的这个决心也感染了我，今天回去我第一件事情是要把我的首饰盒里边的那个四年坏了都没有再用过的那个耳环把它彻底丢掉。
是，我们明天啊也还继续要说囤积。好，我们今天这贤妻良母先到这里，
嗯，
下面请大家来收听小说小屋。
好，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第三章，引爆点。与孩童相伴，将使灵魂得到疗愈。奥瑞冈州的瓦拉瓦湖州立公园一带，一向被称为美国的小瑞士。附近蛮荒崎岖的群山，高耸10000英尺，其中藏有无数的山谷，充满了溪流以及步行小径，还有遍地点缀着野花的高海拔草原。瓦洛瓦湖是进入鹰冠荒野保护区以及地狱谷国家风景区的入口。地狱谷可以说是北美最深邃的峡谷，它经过蛇河数万年的冲刷而成，有些地方深达2英里，宽达10英里。风景区里75%的区域没有铺设道路，而步行小径则有900多英里。这里曾经是强大的内兹博斯部落的领域，他们的遗迹在这片荒野四处可见，还有白人迁移至西部路经此地的遗迹。临近的约瑟夫镇，镇名是取自一位强大的部落酋长，他的印第安名字的意思是轰山雷。这一带还有非常丰富的植被以及各种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麋鹿、熊、鹿和雪羊。越靠近蛇河的区域， 因为有响尾蛇的关系，走起路来越要加倍小心，特别是当你脱离大道要走步行小径的时候。瓦洛瓦湖本身长5英里，宽1英里，有些人说是由900万年前的冰河所形成的，如今海拔4400英尺，离约瑟夫镇大概有1英里远。湖水虽然大半年都冰冷沁人，但是在夏天的时候水温倒还蛮舒服的，可以让人在温暖的湖水中畅游一番。近10000英尺高的沙卡加维亚峰，从终年积雪以及林木茂盛的高度俯瞰这如碧蓝色珠宝般的湖水。在这之后的3天，麦肯和孩子们过得又轻松又有意思。小女儿密斯似乎对爸爸的答案很满意，所以再也没有提起公主的话题。即使在一次白天的践行中，到达一些陡峭的悬崖的时候，她也没有提。他们沿着湖边划了几个钟头的船，在迷你高尔夫球场使尽全身的力气赢得了奖品，甚至在山路上骑马。一早游览了大约在约瑟夫镇和企业市中间的威德历史牧场之后，他们的整个下午都在逛约瑟夫镇的小商店。回到湖边之后，贾诩和凯特到小型赛车场上赛车，贾诩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但凯特却随后在当天下午从湖里钓到尺寸不小的鳟鱼，这使他感到非常的骄傲。而小密斯用钩子和小虫也抓到了一条鱼。不过贾诩和爸爸麦肯用尽了各种鱼饵，却一条鱼都钓不着。周末期间，有另外2家人似乎神奇地融入了菲利普家的天地里。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孩子们先擦出友谊的火花，接着才延伸到成年人。贾诩对于认识杜塞特一家人特别热衷，他们的长女安博刚好是一位可爱的小熟女，与贾诩的年龄相近，而凯特特别爱拿这件事来折磨哥哥，而贾诩会在帐篷拖车里面气急败坏地跺脚抱怨，对妹妹凯特的嘲弄还以颜色。安博有个妹妹叫艾蜜，她只比凯特小1岁，两个人花很多的时间在一块儿。杜塞特夫妇从科罗拉多的家到此一游，先生艾米尔是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服务局的执法人员，太太威奇是一位家庭主妇，除了管理家中繁忙的家务之外，她还照顾着她的出生快满周岁的小儿子小杰。杜塞特将更早认识的一对加拿大夫妇介绍给麦肯和孩子们，他们是杰西和莎拉·麦迪森。这两个人的举止态度朴实而自在，麦肯马上就对他们产生了好感。两个人的职业都是自由顾问，杰西在人力资源领域，而莎拉则是变革管理。密斯立刻被莎拉吸引，两个人时常在一起，在杜塞特家的营区帮威奇照顾小杰。星期一开心地降临了，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他们计划坐瓦洛瓦湖的缆车到海拔高达8150英尺的霍华山顶。1970年建造的时候，这条缆车轨道有北美最陡峭的垂直上升角度，缆线的长度将近4英里，坐一趟缆车到达顶峰费时约15分钟，在离地面3英尺至120英尺不等的高处摆荡。杰西和莎拉不带午餐， 坚持请大家到封顶餐厅吃一顿火炭烤肉。原定的计划是一到了封顶之后便吃午餐，然后用当天剩下的时间步行到五个观景点和瞭望台。他们准备了照相机、太阳眼镜、水壶和防晒膏，不到十点钟就出发了。他们按照计划在炭烤餐厅里边大吃了一顿货真价实的汉堡、薯条和奶昔大餐。海拔高度一定有助于促进食欲，连小密斯也吃下了一个大汉堡和很多别的小吃。在午餐之后，他们步行到附近的每一座瞭望台，最长的一段路是从河谷看台到蛇河地区与七摩瞭望台。从瓦拉瓦河谷看台，他们最远能看到约瑟夫镇、企业市、洛斯丁市，甚至瓦洛瓦。从紫色皇家看台和封顶看台上，他们欣赏着鸟瞰华盛顿州和爱德荷州的清晰视野。有些人甚至以为能够远眺爱达荷州走廊之外的蒙大纳州。接近傍晚的时候，每个人既疲倦又快乐。在最后几个看台前坐在杰西肩上的密斯，当他们开车从峰顶颠簸呼啸而下的时候，已经在爸爸的怀里渐渐地进入梦乡了。四个小朋友连同莎拉都把脸贴在车窗上，对着沿途看到的奇景发出了惊呼。杜塞特夫妇牵着手安静地交谈着，而小杰则睡在父亲的怀里。麦肯心想，这是珍贵稀有的时刻，出乎意料又令人惊叹。要是小娜也在，那可真是太完美了。他调整了一下姿势，让小女儿睡得更加舒服。这时候小密斯已经熟睡了，他就把女儿的头发从脸上往后拨了拨，仔细地端详着。白天的尘垢和汗水只奇妙地加添了她的纯真和美丽。他们为什么要长大呢？麦肯在沉思着，并且在女儿的额头上亲了一下。当天晚上，三家人把食物合并，一起吃最后一顿晚餐。主菜是墨西哥卷饼沙拉，还有很多现切的蔬菜和果酱。沙拉竟然能够快速地做好巧克力甜点，上面有好多层的鲜奶油、慕斯、布朗尼和其他的好东西，让每个人都觉得既美味可口而又感到满意。当他们把晚餐吃剩的东西放到冰箱，碗碟也洗干净之后，大人们开始围着萤火喝着热咖啡。艾米尔则聊起自己破获走私濒临绝种动物集团的惊险历程，解释他们如何抓到非法捕鱼和其他的偷猎者。他的故事讲得非常精彩，他的职业和经历以及他所讲的故事中带有丰富的知识，整个过程真是美好极了。麦肯再度发现自己对世上的许多事情都一无所知。夜越来越深了，艾米尔和威奇先带着睡眼惺忪的孩子去睡觉，杰西和莎拉自愿多留片刻，再陪杜塞特家的女儿回到他们的营地。菲利普家的三个孩子和杜塞特家的两个女孩便立刻跑到安全的帐篷拖车里面分享故事和秘密。正如通常会发生的，当萤火烧得够久，谈话就会从幽默转到比较私人的话题。莎拉似乎很想了解麦肯的其他家人，尤其是他的太太小娜。麦肯西，可以谈谈你的太太是怎么样的人吗？ 而麦肯喜欢抓到机会就向人家夸耀他的太太。哦，我的太太她除了很美之外，我不只是指她的外表，她真的很美，内外皆美啊。她腼腆地抬头，看到他们俩都对着她笑，她真的很想念小娜，也很庆幸夜色掩饰了她的困窘。我的太太嘛，她的全名是纳内特，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管她叫小娜。她在医学界的名声不错，至少在西北部算是小有名气。小娜是护士，她所照顾和护理的都是癌症病人，是那些末期的癌症病人。这个工作真不简单呐、啊。但是我的太太她很热爱她的这份工作。总之他写过一些论文，也在一些医学会议上发表过演说，我为他感到骄傲。
真的吗？莎拉随即问。能说说他演说的主题是什么吗？
哦，可以，是这样的，他帮助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思考自己和上帝的关系。麦肯回答说。麦肯，我想多听听这方面的事，你再说说可以吗？杰西鼓励麦肯继续说，一边用棍子搅动着柴火，使篝火重新熊熊燃起。
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